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想和大家谈一个相对轻松一点的话题，民歌。民歌作为一种民间世代相传的艺术形式，是人类文明史上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水土生养民歌，民歌贵在本色。然而，就是这样一种传统的民间文化，几十年来被共产党盗用强占，成了其歌颂文化的一部分。仔细想来还真是这样，中共每一代元首都有一首为其歌功颂德的歌，像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歌唱华国锋的《焦城山》，赞美邓小平的《春天的故事》，赞颂江泽民的《走进新时代》。据说近来又有了颂扬安徽籍胡锦涛的《黄山颂》，但愿不是又一首民歌被占用。至于其他为歌颂党和领袖而被篡改了的民歌，就更是数不胜数了。不久前读到一篇作曲家汪成用先生的回忆文章，他以他的亲身经历对那个歌颂年代的历史进行了反思。汪成用，北京人，1990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音乐博士学位，曾多次在美国及国际作曲比赛中获奖。近年来，他为美国芝加哥东西方音乐艺术团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很受听众喜爱。像当年许许多多年轻人一样，汪成用先生在文歌中也曾一度狂热地投入歌颂文化，并以交响诗《吕梁山回响曲》参加了上海知春音乐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汪成用先生的故事，走出红海。随手翻开《黄花岗》杂志第十期，一篇文章的题目吸引了我的目光，走出红海。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本来是早该出名的，可运气不好，成名作所歌颂的对象昙花一现，他自己短命不说，还耽误了我出名。
那种北京人特有的调侃和幽默让我忍俊不禁，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我继续往下读。
1976年是个多事之年，凝重的气氛笼罩着全国，人们机警地从报上的字里行间捕捉弦外之音，小道消息成了民间新闻，尽管一再辟谣，谣言却多数成真。终于有一天，真出大事了。也许是因为它大大超出了国人的承受力，人们竟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特大喜讯被印成了签字，大家才如梦初醒般的蜂拥上了街。一时间，京城酒贵，
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当时感觉呢，就好像是过去的一切都是应该由四人帮负责啊，只能认识到这个程度。那么现在这个，造成我们这么深重灾难的四人帮倒台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春天啊，群情激愤，全国上下如此，音乐界如此，但是这个思维是不会变的，当时思维还是延续过去的思维啊。过去呢是用某一首歌来歌颂毛泽东，那么现在只不过把歌颂的对象变一变，由毛泽东变成华国锋，但是还是要歌颂
一个东方红的时代。如果没有热情的歌颂，音乐便没有了语言，而一旦有了热情的歌颂，喋喋不休的就不仅仅是音乐了。人们像上足了发条、充足了电般的持续地亢奋着。就在英明领袖登基的那一时刻，我立下了个大志，写一首史诗般的 交响曲。
那《交城山》这首民歌是我从小很喜欢的一首民歌啊，是一种很质朴的山西民歌啊，历史很悠久啊，据说是从明清时代有几百年历史。原始民歌非常朴实啊，就是老百姓的这个唠家常吧啊，但是能够唱得你心动。
你一定记不起母亲的第一次微笑，就像我记不起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的《交城山》。
就我从小听，我现在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听的啊！我姐姐一天到晚就唱这首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
交城，山西吕梁山东侧的小县，穷山恶水，却有其原始的诱惑。那一抖了就掉渣的土味儿，散发着迷人的卓朴。
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一辈子也没坐过好车和马。
几句家常话竟能唱得鼻子发酸，似秦腔样的高亢，如晋剧般的婉转。交城虽穷，却穷得楚楚动人，贫瘠的水土又养人又养曲儿，本色的歌加本色的人，那魅力就没法挡得住了。穿着开裆裤傻听郭阿姨唱歌的我，当然想不到交城山竟在1976年这般的红火，只因英明领袖是山西交城人，交城山便姑娘出嫁似的坐着轿子进了京城。第一次深切地感受了音乐的超功能，仅几音之差，生太阳的地方便由陕北迁去了山西。虽然我没有赶上从芝麻油里提炼东方红的年头，可有幸赶上了新交城的岁月。能称得上英明领袖的，多少年才出一个，千载难逢。
七六年以后嘛，因为那个当时那个政治形势啊，所以再加上我本人确实有冲动，所以就想写这个以《交城山》这首民歌作为主题，写一首交响性作品。那么经过反复思考，反复和老师讨论，最后就叫做《吕梁山回响曲》啊，因为当时这个华国锋就在吕梁山一带那个游击队嘛，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就问老师，我说我应该如何入手来写这个作品？我当时不过是个学生嘛，我的作曲老师就给我推荐了一批作品，给我开了一张清单，就这些作品你对你会有帮助，你要看。其中有一个重要作品，就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写的一个大合唱，叫《森林之歌》。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是20世纪著名作曲家，1906年9月生于俄国圣彼得堡，1975年于莫斯科病逝。肖斯塔科维奇一生主要生活在前苏联时期，他最重要的作品包括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以及歌剧《麦克白夫人》等。他的清唱剧《森林之歌》被官方定为苏联音乐的样板。
这个《森林之歌》这个作品对于肖斯塔科维奇来讲不是个重要作品，中国的作曲界都知道他，就因为他这个歌歌颂了斯大林，歌颂了苏共领导下的植树造林， 这个作品写于1949年。那么这个作品写完以后，对于肖斯塔科维奇来说，他甚至于认为这是他的一个像污点一样，他做了这件事很不好意思。但是中国动作非常快，在51年的时候马上就把这个作品译成中文，以后呢就对中国几十年的合唱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啊。所以中国作曲界对这个作品也很熟悉，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作品它符合了中国的政治需要啊，所以被中国官方所推荐所宣传。
1934年4月，苏联第一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召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被写进了作家协会的章程中。此后，这一原则便成为苏联所有艺术创作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如果说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揭示的是人性，那么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则宣扬革命。
这个观念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用社会主义来限制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它的本质是批判的，所以当一个政治团体它在夺权的时候，或者在夺权的初期，现实主义是个非常好用的东西，因为它是批判旧世界嘛。但是一旦当这个政治团体掌握了政权，坐稳了江山，现实主义就显得有点讨厌，它的批判性就不那么适用。所以呢，苏联在1934年当他的政权已经稳固了以后，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的本质呢就是提出了文艺要为党的方针路线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属于人民大众，是这么个观念。在这个观念之下，实际上是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恐怖，用党性对人性进行压制。那么肖斯塔科维奇这个人呢，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之后，他在36年不识时务的用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用小说改编了一个歌剧，这个歌剧叫做《麦克白夫人》，实际上就是延续了过去那种批判风格。那么写出以后，经受了非常严厉的批判，是斯大林亲自的批判。当他的歌剧被批判了以后，在甚至有一段时间内，他天天把他的生活必需品收拾在一个小皮箱里，时刻准备走，什么时候秘密警察来找他，他就准备走。那么一走，那个下场就是不堪设想。肖斯塔科维奇周围的那些朋友，大概起码有4个人，不但被抓走了，而且丧生了。这就是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造成一种文化恐怖。这种政治形式把肖斯塔科维奇变成了一个两面人，一种人格分裂的人。他当面讲官话，把自我掩盖得严严实实，他只能通过无标题音乐这种音乐的特殊语言来曲折地表现自我。
音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标题音乐，音乐的内容往往就是标题本身；另一种是无标题音乐，是根据纯交响音乐法则写成，它很难用言辞对其进行翻译，而是要由听众去联想、去感受。
无标题音乐像第几交响曲，这都属于无标题音乐。但是像《森林之歌》或者《麦克白夫人》这样就不属于无标题音乐，属于标题音乐。那么这种因为它有其他的文学的辅助手段来产生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像合唱、像歌剧，所以他说了什么话他赖不掉的。比如说《森林之歌》歌颂了党的方针，比如说《麦克白夫人》宣扬了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那这些他说了就说了，别人批判他一点办法没有。但是无标题音乐就不同，换句话说，他可以在无标题音乐中贩卖他的私货。
你可以从音乐中听出喜怒哀乐，但绝听不出喜怒哀乐的理由。在无法解释或任意解释的情感背后，是肖斯塔科维奇还原自我的广阔空间。
也就是说，他只得以标题音乐来表态，来与党的要求保持一致，同时又用无标题音乐来曲折顽强地表现自我。
为了在专制统治下的文化恐怖中生存，他不得不人格分裂。
翻开张老师规定的必读作品《森林之歌》，扉页上的文字让人肃然起敬。
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得奖作品，倾听接受了群众和党的批评后的第一部作品。
当乐曲在辉煌的合唱声中结束时，激动中生出了个不该问的问题：他为什么受批评？老师吞吞吐吐，似乎有种难言的神秘。
那么他为什么写《森林之歌》？《森林之歌》是在1949年写的，他第一次是在1936年被批判。那么事隔12年，就当时苏联掌管意识形态的一个党魁叫做日丹诺夫，再一次在苏共发动了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批判，因为当时他认为苏联的自由主义思想又有所抬头。那么肖斯塔科维奇这个麦克白夫人再一次被拎出来作为靶子批斗。那么他第一次算是混过去了啊，1936年的时候他算混过去了。他怎么混过去了？他写了一个第五交响曲，用第五交响曲来回答党与群众的批评。那么这次他再写个交响曲认错，已经混不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个森林之歌啊，森林之歌的结尾是光荣属于列宁的党，光荣属于英明的斯大林。那么这些事从我现在来回过头来看，是一种悲哀，完全他是违心写的。他写了那以后，他觉得我实在是丢了人，他自己从来再不提了。但是我书中说覆水难收，他自己是不提了，但是整个半个世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为他喝彩。中国马上把它翻译成中文，那么这个作品影响了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合唱创作，一直影响到我。那我在中国的时候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个森林之歌也很感动，气势磅礴啊，对党的歌颂，对领袖的热爱啊。所以说我后来写吕梁山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这样一种音乐的影响。
可没人强迫我写吕梁山，怀着满腔的兴奋过度，我构画着交响曲的草图。钢琴上敲打出的是营养不良的自我陶醉，无知者无畏，一代感情的富翁，信息的穷人。
我是在肖斯塔科维奇无奈的苦笑中吸取养分，但是我自己完全不知道啊。我的吕梁山回想曲就是我受肖斯塔科维奇这种曲折的一种扭曲的人性影响之后写出的作品。这个作品最终又把我给扭曲掉，使我不自觉的在红海中翻滚到了高潮，就写出了一个歌颂华国锋的一个交响曲。
张老师神秘地向我透了点风，襁褓中的吕梁山居然被1978年的上海之春音乐节选中。
没想到，因为这个政治上正确啊，作为一个学生，我才上音乐学院才4年嘛，作为一个学生的毕业作品居然就被选中了，选中了1978年的上海之春音乐节啊。那当时来讲，老实说是一种很光荣的事情啊。那这个音乐节在全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节，而且影响非常大，什么人都想挤进去也不那么容易啊。我作为一个学生没有任何背景，就因为写了个吕梁山就被选中，所以一时间我这个名气很大。
上海音乐厅的舞台上，随着名指挥家陈谢阳潇洒的一甩头发，吕梁山回响曲在激情中达到了高潮。如果说指挥是时代的钢琴家，那吕梁山就是个合格的琴键。那一晚，我坐在井底，观赏着头顶上的蓝天，感动。
一个非常短暂的成就，大概不到2年时间，吕梁山回响曲大概7、8年演出， 华国锋不到两年就下台了。
本来是早该出名的，可运气不好，成名作所歌颂的对象昙花一现，他自己短命不说，还耽误了我出名。
但是很快，这个作品就无声无息了啊，因为我的命运它不是孤立的，啊，我没有一个独立的人格，我的所谓成就，它是附庸于政治形势。当我所歌颂的对象一旦像冰山一样倒塌，我的成就也就不存在了，所以那不是真的成就。
命归命，无奈中却悟出了个理儿：水土生养民歌，民歌贵在本色，相思也罢，诉苦也罢，阿哥阿妹也罢，人家吐得心甘情愿，怡然自得，你干嘛非要逼他改嫁呢？就像焦成山扔了山药弹，改姓了画，结果只能是短命。
一个领袖出来要歌颂他的歌曲，要歌颂他的音乐，那么过去东方红呢就被毛泽东占有啊，就是非他莫属，东方红就是歌颂毛泽东的。那么很自然的，华国锋上台了就要有歌颂华国锋的音乐啊。当时一个老师啊，我记得很清楚，他很激动因为华国锋一上台以后，马上我记得是北京这个作曲家就把焦成山改了一下词，配成了四声部的合唱啊，就开始演出。那个老师就说，哎呀，说焦成山是新时代的东方红，这句话对我印象非常深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用某一个歌曲作为一种符号来歌颂每一个领袖，这个思维是一成不变的，只不过歌颂的对象从毛泽东转向了华国锋。
民歌最初是一种语言，语言和行动节奏化，逐渐就形成了旋律。
越是山山水水、地形复杂，这种地方民歌越多。为什么呢？人们之间要交流，比如说隔着山、隔着水，人们之间要讲话，怎么办呢？喊，一喊的话就会有音调，就会有抑扬顿挫，慢慢就有了旋律，是不是这样？所以很多山歌，尤其是山歌啊，很多劳动号子，它最初语言的痕迹非常强，它是从语言一步步发展来的，所以词和曲不能随便分开，你分开了以后就不是它了啊。在戏曲中间或者在民间音乐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注意不要倒词，倒是那个倒下的倒。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语言中间有阴阳赏去，有四声，你在配合曲调的时候，你曲调要表现语言的阴阳赏去啊，不能你把这个关系弄到那别人就听不懂。我举个例子，就说焦成山，他的第三段，焦城的大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有米儿烤老老，还有那山药蛋。这个词和曲非常贴切，就是我不讲的话，我唱的什么词你大概能听懂啊。油面是山西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粮食，油面烤姥姥是一种食品，还有山药蛋，这没有问题。但是一改成游击队以后啊，焦城的大山里出了游击队，你听游击队这三个字就不是游击队了，变成游击队，它四声倒掉了。
优美动听的民歌脍炙人口，代代传唱，原本是人们共同的财富，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歌怎么就被专用了呢？没了个人的喜怒哀乐，剩下的就只有千人一面、万民同声的颂歌了。
那《焦成山》这个民歌，它的改编过程，我觉得非常明显，是一种党文化对文化资源的掠夺。明明这个歌曲它的词和曲是统一的，是表现一个完整意思的，你把它分割开来填上新的词，这变成一种文化掠夺。举个例子，就是一个姑娘出嫁了，小两口生活得好好的，你非得逼她改嫁，她不让她吃山药蛋，你非得逼她姓华，这实际上对民间文化的一种极大的破坏。那么还好华国锋没有像毛泽东执政时间那么长， 那如果华国锋真是执政到今天呢？我想原始的萧城山就没人知道了。谁都知道萧城大山里出了个游击队，有个华政委，只能知道这个。就像现在有谁知道东方红的原始曲调是什么？东方红的原型是个芝麻油，也是个首非常好的陕北民歌，啊，好像是芝麻油白菜心儿，要吃那豆角就抽筋儿筋儿。三天不想我想四个人儿，忽而嘿呦哎呦我的三哥哥，大概是这样一首民歌。那么现在谁知道？知道的人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知道的是东方红。你即使不要死，你光听曲调，别人一听这曲调，哦，这是歌颂毛泽东的，就说他已经把这个民间文化遗产占为己有，一种文化的掠夺。
我生活在一出活的历史里，一出惊心动魄的历史，可我却麻木的没有一点儿历史感，因为我不知道，也没有能力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我像井底之蛙，赞美着蓝天，可是井边正在流血。多年之后，我从井里跳了出来，惊讶、愤怒、目瞪口呆。如果有选择，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重活一遍。
一口气读罢全文，总有些意犹未尽，眼倦沉思，体味着作者的深意。走出红海。
喂，王先生您好。
你好。
看到您的那个在《黄花网》杂志上发表的《走出红海》这篇文章呢，觉得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想知道，您是为什么写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到的红海到底是什么呢？
大概在1966年8月的时候，发生过一件很大的事，一些中学生。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把他老师打死，打死以后用老师的血在墙上写了几个字，叫红色恐怖万岁。在那之后大概顶多2-3年吧，江青开始提倡一种所谓的红海洋。红海洋嘛，就是把毛泽东的语录、对毛泽东的宣传话、歌颂党、歌颂领袖这样的一些标语写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叫做红海洋。这两年是很奇怪啊，一个是恐怖，一个是歌颂，看起来是不相关的事情，他用一个红色把它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个奇怪也不奇怪啊，歌颂也是一种恐怖。所以我想这个红海洋第一个意思呢，从狭义上来讲呢，在文化革命期间一种歌颂文化、一种党文化或造成的一种文化环境，这种狭义上来讲。我们从小听到的是什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红旗是由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从广义上来说，这红海呢，我想大概可以有这么一个意思吧，就是共产党50几年以来，或者说再说得远一点，从30年代以来苦心经营的一种文化环境、一种文化体系。再有呢，你可能也知道，我在故事结尾我用了点圣经的故事啊，这就是地理上的红海。圣经中讲这个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到耶路撒冷去，在面临红海的时候，后面有追兵走投无路，这时候突然奇迹出现，红海分开一条路，然后摩西带领众人走出红海，也用了一点这个意思。
那您认为中国人怎么样才能真正走出红海呢？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这么讲吧，我把艺术比作一个人，我觉得艺术这个人最近50几年实在太辛苦了，谁都找他，各种各样的运动他都要参加。今天他要歌颂，明天他要打倒歌颂者的敌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没有独立的人格，他必须做政治的附庸。那么非常可悲的是，我们今天仍然在沿用这种思维，我们仍然把艺术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作为想表达我们某一个政治概念的工具，始终不让它独立。我觉得要想真正走出红海， 要想真正和党文化决裂，最好的办法就让艺术这个人清闲几天吧，给他一点个人的人格，给他一点自由，让艺术再回到艺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走出红海的方法。我们现在人不在中国这个红海之中，我们人来到了美国，可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的文化根基，一切一切似乎还留在红海，我们还在很艰难地走出红海。我觉得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和党文化决裂，我们不是要走出红海，而是要让这个红海彻底干枯。那么中国现在是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但是我本人坚持理想主义，我相信我们一定会从红海中走出来，也最后一定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党文化的决裂，使这个红海彻底干枯，使我们在传统的优秀的东方西方的文化中如鱼得水。
汪成用先生的故事讲完了，也许您没有与他相同的背景或经历，然而只要您是喝狼奶长大，在红海洋里翻腾过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带着他的痕迹，即使您现在已身在海外，也不能幸免。我们不妨问一下自己，当您参加旧时朋友的聚会，茶余饭后大家要一起唱唱歌时，您唱的是什么歌？当您在厨房或什么地方忙碌着时，不经意地哼的是什么曲？时光穿梭，岁月流逝，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走出地理上的红海已不再是难事，然而要走出思想上的红海却是任重而道远。正像汪崇用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只有与党文化彻底决裂，才能使思想上的红海干枯，并最终走出红海。让我们与汪崇用先生共勉。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